圣洁的祷告来到神的面前，咱们同心来祷告。亲爱的圣天父，我们的恩主耶稣基督，今天晚上我们再一次开始我们的圣经概览的学习。主啊，我们知道这圣经就是你与我们所立的圣约。主啊，愿你使我们借着圣经能够明白你的心意，也能够明白我们自己所当行的路。主啊，你的真道在这里面。主啊，你要向我们显明的旨意也在这里面。主啊，你的话语启示出来。主啊，明确的摆在我们面前。但是，主，你知道我们要明白这许多的话语并不那么容易。主啊，我们就求你的灵，仰望你的灵来帮助我们。主啊，你引导我们 进入到你的真理里面去。主啊，我们把你的话装在我们的心里。主啊，使我们不至于在这个时代当中啊，我们自己的人生道路里面迷失了。主啊，我们今天晚上的时间和这个学期都恭敬仰望在主你自己的手中。主啊，求你至始至终与我们同在，来施恩帮助我们。主啊，现在我们看到世界各处，主啊，这些灾难，主啊，在北半球现在这个天气的炎热，还有局部的这个降雨形成水灾，主啊，我们求你保守那里的人民，主啊，更求你借着这些灾难，能够提醒众人，主啊，你来的日子近了，也不再相信这世界上迷惑人的话说，这个世界还有美好的前途，主啊，事实上，这个世界是越久越邪恶的，主啊，但愿更多的人能够在你的福音当中能够清醒，不再被这世界的网、这些宣传、这些洗脑的思想来蒙蔽。主啊，使我们能够在你的真道上归正。主啊，我们也为着以色列向你献上感恩啊！听说，以色列要收回他全部的土地。主啊，这么长的时间，你帮助以色列，也使世界现在都在关注以色列。那么，你经上的话说，这些事情实现兑现的时候，你的话语应验的时候，人就知道你是耶和华，主啊，但愿你在借着以色列所做出的这些的见证，都能够对于普世成为你的真道的佐证，主啊，使我们今天也更加的坚定，主啊，唯有你的话安定在天，主啊，你的话没有一句是落空的。时间到了，都必应验。主啊，我们求你保守你自己的话语的应验，也求你眷顾以色列，赐福以色列。主啊，也使以色列成为世上，多民多国的祝福。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主啊，你也祝福各处的教会。主啊，都在你的真道上能够好好的建立。祷告、感恩、祈求，都是奉我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门。
阿门，
哎，
阿
阿门，
门，阿门。
阿门。
好，弟兄姊妹，今天晚上呢，我们就圣经概览啊，就进入到但以理书了。那么咱们圣经概览这个课程呢，它的目的啊，就是让我们能够从整体上框架上，对圣经呢，有一个比较完整的系统的这样的一个概念啊，我们不在乎进入很细节的经文，那个在查经班和弟兄姊妹的灵修时间里边呢，是要这个好像骨架里边有加肉的那种感觉啊。那么我们圣经概览主要就是要建立这个框架啊，建立框架。这样呢，就是我们在读经的时候啊，不至于断章取义啊，不至于把神的计划弄得不能不理解啊，因为使徒保罗讲过啊，他要把这个神的救赎的奥秘是如何安排的啊，这个都要向我们来解明。那么这个我们就成为我们 信仰的一个基础啊，是我们知道整个世界、整个人类、整个人生啊，它的来龙去脉。这样呢，就是我们对于神的真理啊，有一个完整系统的认识。那么这样呢，我们就不至于被这个世界所迷惑啊，被撒旦魔鬼的许多的谬误的理论所牵引了去。那么在进入但以理书呢，我们就进入到旧约圣经啊，比较往后的这个部分了。那么但以理书呢，也是大先知书啊的最后一卷。啊，大先知书的最后一卷。那么我们现在来把圣经的整个今天是咱们这个学期的第一课啊，咱们再重新稍微温习一下啊，不要学了就忘记了。我们把整卷圣经呢重新来回顾一下。我看还是把它写在白板上。这个现在这个白板一改了以后啊，反而我就觉得，没有以前那么好使了。有些时候，这个东西弄得过复杂了啊，也挺麻烦的。好，我们说啊，圣经那么圣经这本书呢，它是由66卷书组合在一起，经历将近1500年左右才完成的，一部小图书馆啊。所以它不是一本书，也不是一个作者，甚至于不是一种语言，这里边的作者各种各样，是吧？那么这就表明啊，圣经它不是人的工作，是神借着人的手来做成的，所以圣经是神借着启示啊。然后，借着他所拣选的人叫做先知。那么这个先知呢，不是他说未来的预言的事情，这个先知是指的他们预先从神那里领受真理，啊，然后他就是，神的真理的传话人啊，是个传话筒啊，他把神的真理借着先知来启示出来。所以这些信息呢，不是先知们自己研究啊，什么这个想象啊，这个所谓开悟啊等等这些的结果，不是的。所以这些先知呢，是蒙神特殊的感动启示。那么人先知把它记录下来以后呢，神认可，先知所记录的这些信息，就代表了神的心意，这叫神的默示啊。那么这个圣经啊，神借着这些先知们启示出来的这些信息，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性质呢？啊，我们说这是一个立约的性质。啊，它不是讲故事，也不是随便说话，而是立约。所以呢，圣经就是神借着他所拣选的子民以色列，从以色列当中选出先知和以色列所认可的这些作者，立为先知啊，然后呢，把他的旨意 来启示出来。那么启示出来以后印证，那么这个就代表神的立约的内容啊。这个立约呢，是一种最严肃的，是一种最严肃的，这个表达方式。那么它就提高到了一个法律的约束的高度啊，所以说呢，圣经啊，它不是一个文学作品，也不是一个科学作品啊，也不是一个宗教作品，而是一部法律的立约的书啊，所以这个观念呢，我们一定放在心里。那么既然是立约，它就不是可有可无的。那么，这是神借着先知们跟普世的人来立约的，因此每一个人在这个约上都是受到这个中文很有意思啊，他用这个约啊，约就表示有约束，对吧？就受到这个约的约束，也就是受约的，他就会受到这个约的好处；违约的，他就要受到这个约的惩罚。那么这个约呢，它不是一个双向商讨的盟约，这个呢是一个单向的应许性的立约。那么什么叫做双向的盟约呢？啊，就是两个人商量好了，比方说做生意啊，咱们商量好了啊，你什么时候交货，我什么时候付钱。那么然后做成了生意，你也赚钱，我也赚钱啊。那么这个就是双向的盟约性质的立约，那么还有一种呢，叫做单向的，单向的应许性的立约。比方说，最典型的啊，就是移民法啊，一个国家的移民法。这个移民法呢，就是一种单向性的这个应许性的立约，也就是说，这个。如果你有意愿要向我的国家来移民，你只要符合我的移民法的要求，那么你就可以申请移民。那么这个国家啊，就会按照移民法的这个里边的条款来接收啊你作为这个国家的移民。所以呢，这个圣经啊。它是就是类似于移民法的这种啊，单方面的许诺性的这个立约啊，那么也就是说，这个立约的这个内容是什么呢？主要就是神对人的救恩啊，所以神不必跟这个有罪的人啊，这个需要被拯救的人来讨论其中的条款，而是神按照他自己的公义、圣洁的慈爱的标准啊，来单向的应许性的立约。所以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个就是圣经的关键的中心句啊，也是神单向立约，从他的动机就是神爱世人，对吧？方法就是将他的独生爱子赐给他们，条件就是叫一切信他的，然后结果呢，就是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也就是说，一切得永生的人啊，你遵守这个条款，渴望得永生的人，那么神就会按照他的条款应许给我们有永生，啊，这个就是圣经立约的最核心精神。那么这个约呢，分两个部分，啊，这个看看啊，怎么样再加一个新的版呢？ 好，大家能看到这个新的版啊。如果看不清楚，及时跟我说一下。好，那么圣经呢，分新旧约两个部分啊，这个旧约啊，然后新约，那么新旧约的分界线啊。以耶稣基督的降生，自然的啊，就把它分成了两个部分。那么从人类的历史上来说，旧约就是从神的创造啊到耶稣基督的降生，然后新约呢，就是从耶稣基督的降生到耶稣基督的再来啊，这个时间。那么旧约的时间呢，是肯定的啊，大约是有4000年。那么新约呢，不肯定啊，到现在已经2025年。那么还有多少年啊？不知道，对吧？因为圣经上说了，没有人知道，是吧？那么从1948年啊，以色列复国以后呢，我们就知道这个日子很近了啊。但是具体还有多少年啊？没有人知道。那么旧约和新约为什么要有两个约呢？啊，那么咱们讲了啊，是这个神跟我们立约拯救我们的目的动机啊，是神爱我们啊，神爱我们。然后这个方法呢，就是把他的独生爱子赐给我们，就是耶稣基督啊，他的道成肉身啊，他的。这个为我们牺牲自己，啊，最终呢，为我们这个偿还罪债啊，把我们一切的人从这个罪恶当中赎出来啊，这个就是神救赎的关键啊。那么，因此呢，在整个旧约时代里边啊，他是来为这件事情来做充分的准备的啊。旧约里边有这个应许。啊，有预言，有律法，啊，这个律法就是告诉我们为什么我们需要被拯救，然后这个旧约历史啊，就要告诉我们，我们自己是救不了自己的，啊，然后呢，就是借着以色列这个民族啊，向我们来做见证，看看人啊能不能自己救自己，所以神不会做所谓多余的事情啊，就是说。人自己能解决的事情呢，就不必神来做了。那么神要出手要做的事情，那一定是人做不了的事情。所以旧约的时间相当长啊，用了4000年的时间。那么在旧约一开始，就从亚当夏娃犯罪以后啊，就告诉了我们这个救赎的必要性。那么有一些时候呢。我们特别是咱们华人啊，因为华人的文化呢，是一种以修身为本的文化，啊，这个儒家思想呢，就是，这个，格物致知啊，诚意正心啊，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那么整个这个过程呢，是以修身为本，啊，那么。佛教传到中国来以后，跟中国文化一拍即合啊，都是以修行为本，啊，以修行为本，不是以信为本的。那么，因此呢，在我们中国文化里边呢，或者亚洲文化里边啊，就会觉得，我们并没有那么坏，是吧？所以中国文化里边说"人之初，性本善"，是吧？然后呢，就是讲来讲去叫狗不教，性乃迁啊，就是如果我们不好好教育它的话，它就变坏了。 实际上，我们太乐观了，其实人之初并非性本善，我们是带着原罪来到这个世上的，所以你不必教育他，或者你教育他，他都会变坏，他不可能，达到，不管用什么的方法不可能达到这个完美上帝的标准，所以咱们中国人才会说"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啊。那么，但是由于我们这个修行思想的这种影响呢，使基督徒也非常首先对于行为特别关注因为我们修行嘛，是吧？对我们的行为特别关注，所以我们。中国文化是一个很和犹太人的文化有点相似因为犹太人也是律法主义思想产生出来这种文化，所以呢就是很假冒伪善，死面爱子活使死爱面子活受罪其实家丑不外扬其实我们每一个人的内心里边都是一地鸡毛是内自己的生活一地鸡毛，但是我们表现呢一定是。很光鲜亮丽把我们最好的一面呢，来显给别人看，然后呢，我们就会对行为上的这个不好的缺陷的地方呢，我们会非常低的容忍度，所以咱们中国人说的话很狠是吧？一石足成千古恨，你看这个多厉害君子报仇，十年不晚。所以这个仇恨我们没有原谅，是吧？我们认为你绝对不能得罪我，你得罪我了，我绝对不会饶恕你，这个，然后呢，就是尤其是近代我小的时候，在国内斗争人的时候，把人打翻在地，踏上一万只脚，叫他遗臭万年，永不得翻身所以这个呢，就是我们抓住人的。弱点就把人往死里整这个就是我们中国文化这个以修行为本这种的观念就没有了饶恕，没有了怜悯很少这个不给人悔改的机会，只要抓住对方的弱点，那就把他往死里整。所以通常情况下呢，就在这样的文化当中要么就是不知道，一知道了，往往就是很严重的问题。因为大家都不敢把真实的东西表达出来，然后一旦表达出来以后呢，就千夫所指就是这个，其实呢，指别人的这些人也不见得自己就比他强多少，但是因为没有被抓住所以就像主耶稣在世的时候当场抓住了一个行淫的人，大家就要拿石头把他打死中国文化、犹太人文化相似这个。就是注重行为的文化，但是圣经用了4000年在告诉我们，人努力修行，根本就无法真正的能够达到，神圣洁的要求对不起啊。因此呢，这个机制事后满足了。神已经充分的证明了，特别是借着以色列这个民族，神跟他们颁布律法，借着摩西颁布律法。那么在这个颁布律法的时候，神以伟大的神迹显明，这律法就是神对人类的要求。那么在以色列这1000多年的历史当中一直到今天他们还在努力的追求。律法上的义，但是借着以色列的受苦，以至于以色列的灭亡，以至于以色列赶散到全世界，那么这些呢，都向我们证明，人是无法靠着自己的努力的能力，来达到神的这个完美，神要求的完美。那么在罗马书里边有一句话就是说，以色列人向着神是有热心，但是呢，他们不是凭着真知识，因为他们只凭着行为求，而不是凭着 信心球。这个行为和信心这两个字啊，我觉得，容易误导我们读圣经的人啊。其实这个行为，重点指的就是凭人自身的努力来求，啊，人自身的努力来求。那么信心其实是信仰，啊，是我们与神之间的那个关系。也就是说，我们是独立的个人性的努力，还是我们进到与神的关系，在神的互动，在神的帮助，在神的恩赐里边，在神的救赎、神的拯救里边，啊，这个我们顺服神的拯救，啊，让神的能力、神的义在我们身上的彰显，这个是整个的信仰。这个不仅仅是我们的信心啊，不是凭着我们的信心，我很有信心，我很有自信，我很有信，不是这个信心啊。我信上帝也不是指的这个，而是指的我们进入到，按照神的心意啊，按照神的真理，神救赎的安排，进入到与他的这种关系里边去。啊，让神的能力来护庇我们，那么这个才是我们可以得救啊，可以回到这个，可以走出定罪的地位啊，得到自由，回到神面前去啊，这一个救赎，神对我们的救赎的道路。所以这个呢，也是神借着圣经给我们立约啊，要表达的一个关键性的信息就是在这里，啊，所以旧约呢，用了大量的篇幅来让人啊认识人自身的情况，同时也认识神要给我们预备的是什么。所以从伊甸园的时候，神就用这个预表的方式，啊，这个。说女人的后裔要伤撒旦的头啊，然后又用羔羊啊，把献祭啊，把皮剥下来给人做衣服穿啊，来遮盖人的羞耻，因为这个羞耻呢，就是一个犯罪的标志啊，要解决这个罪的问题，要用一个牺牲的生命来代表啊，在整个旧约里边，就用献祭啊，这个这些就把耶稣基督的救赎，神的儿子的救赎，来把它预表出来。然后呢，就把这样的信息啊，借着这个祭司的国度以色列人，形成文字啊，然后逐渐的传播到世界各处，使世界各处的人就明白，我们人类的堕落原因何在，对吧？这个人自身的努力是一个什么情况啊？所以这个箴言里边这句话说，有一条路，人以为正，至终是死亡之路啊。因此呢，我们凭着信啊，在这个神所应许的那只除去世人罪孽的羔羊，以他的救赎为我们得救的基础，这个信息呢。这个传出来以后啊，那么我们就开始进入到一个另外一个阶段，所以旧约为这件事情做准备，为这件事情做预言，为这件事情做预表，旧约的圣殿啊，这个会幕到圣殿都是为这个做准备的，即至时候满足了啊，那就是我们所说的公元。我们所说的公元就是人类最重要的，人类历史的一个划分年代，叫公共的纪元。那么就是神的儿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来了，啊，当时这个大祭司施洗的约翰为耶稣做见证，说看了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那么这个或者背负世人罪孽的。啊，这个就是非常关键、最重要的人类历史的一个宣告。啊，也就是说，死在罪恶过犯中的人， 无法自己拯救自己的人，用任何方式都解决不了我们在最终沉沦的这件事情。这个解来了，啊，这个解决的方式来了。那么这是唯一的解决方式。先知啊，咱们现在是这个但以理书啊，大先知的最后一卷书了。那么，所有的先知啊，都是在解释为什么历史会是这样子啊，特别是以色列的受苦和灭亡，对吧？被赶散到全世界，这些事情它的原因在哪里？那么也就是说，靠着律法，他们是无法回到真正蒙福的这条路上去的。所以在律法之下，都是被咒诅的；靠律法称义的，也是被咒诅的。那条路根本行不通。那么众先知都在为这件事情来做见证。表面上看起来，先知们是在指责以色列的罪恶，其实他也是在指责全世界人的罪恶，包括你我在内，是吧？所以先知们的信息指责了罪恶以后，他不是没有指望的，而是把这个神儿子要成为我们的救主，我们因着信可以得赎这个应许，来事先预言出来，应许出来，这是神借着他们所讲的。所以，先知们一方面是指责当时的罪恶，审判当时的罪恶，然后呢，把盼望带到基督救赎的这个盼望里头去。这个就是先知的主调啊，先知的主要的内容就是讲这东西。然后四福音书呢，就开始了新约。啊，这个新约呢，一方面它就要讲应验旧约，啊，应验旧约，所以马太福音一开始就讲应验，啊，应验旧约。然后应验旧约，基督来了，啊，旧约是这样预言的，啊，这个新约主耶稣是这样应验的。完了以后他来了，然后呢，就把这个救赎的大功就为我们做成了，所以这个圣经最后啊，就是四福音书，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就宣告说成了，啊，成了。这个成了以后呢，就开始了新约后边的这个使徒的书信。那么使徒的书信呢，重点就是讲两件事啊。第一个呢，就是我们如何信耶稣？啊，如何信耶稣？这个福音到底是怎么回事儿，是吧？那么这个信耶稣呢，可以说就是一个放弃自我，这个叫悔改啊，放弃自我，然后呢，顺服基督，然后接受他做我们的主，啊，做我们生命的主，我们把一切交托在主的手中，顺服他。啊，接受他，然后呢，他必按照他的应许赦免我们的过犯，然后他帮助我们生命成长，保守我们今生平安，走完最终呢，他要救我们，进到这个永生的国度里面。那么，当我们的肉体死亡，对吧？所以主耶稣他不是随便应许我们的，那么肉体死亡进入永生的这条路，耶稣基督自己已经走过了，啊，他自己已经走过了，所以他自己死过，啊，肉体上的死，然后他从死里复活，所以他有这个经历，啊，他有这个见证，所以他应许我们的不是一个，随便说的，是他自己见证过的，验证过的，对吧？他自己走过这条路了。所以，他让我们来跟随他啊，一同走这条路。所以，主耶稣从死里复活，就成为我们初熟的果子啊，就是我们将来复活的时候都要像他。所以呢，新约书信 啊，就是要解释我们如何来信耶稣，跟随他啊。这是这个耶稣基督借着他的众使徒跟我们所立的新约啊，是用他自己的生命，用他的血所给我们立的新约啊。然后神应许下圣灵啊，新约时代啊，圣灵与教会永远同在。他不单单是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他还让我们的生命得蒙保守，真理在我们的生命里边被我们被圣灵所供应我们啊。这个就好像我们圣餐的时候啊，不单单是喝杯啊得着生命，还要吃饼，也就是生命得着饱足。所以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查圣经啊。这是神在我们的生命里边啊，要借着真理来供应我们。然后，无论是旧约还是新约呢，都还是要给我们带来盼望，是吧？要带来盼望。所以新约呢，是更进一步把天堂和地狱解释出来。所以在旧约的时候啊，对于天堂地狱的说明并不清楚。对于永生的说明也不清楚啊，有但是不多啊。但以理书里边就提到永生12章里头啊，但是说的很不清楚啊。但是在新约的时候就说的非常清楚了。所以呢，新约一方面它要应验旧约，救恩做成了；那么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把我们带进永生的盼望里头去。啊，这是立约，这不是给我们一个可能吧，将来我们会上天堂吧，啊，怎么回事吧？不是的，啊，这个信的人有永生，啊，这个是已经处死入生了，啊，这约是非常肯定的，来给我们立定这个约的，这就是新约啊，那么。在旧约里边，因为现在我们还没进入新约啊，旧约里边，它分有这么几个大的部分啊。第一个呢，我们叫做五经啊，五经部分就是摩西的五经啊。第二部分呢，叫历史啊，旧约历史或者以色列的历史，是吧？第三部分呢，就是诗歌啊，或者说是智慧书，啊，诗歌体或者智慧书，啊，然后呢就是大先知书啊，然后呢叫做小先知书，啊，小先知书。那么我们重点的啊，就把它分成这五个大的大段落吧，或者说大块啊。那摩西五经啊，当然就是五卷经书，这圣经的基础。那么旧约历史就是从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一直到建立以色列国以后啊，一直到以色列被掳啊，被掳到外邦去，然后到从巴比伦回归啊这段历史。那么这个呢，摩西五经啊有五卷，那么旧约历史呢有12卷啊，那么诗歌很重要啊，咱们查过了诗篇啊、约伯记、这个箴言、传道书、雅歌啊，这里边也是五卷书，是吧？那么这个诗歌呢，或者说是智慧书啊，有些人这把它称为智慧书，其实这里边重点的就是个人与神之间的互动。啊，因为五经呢，它都是整体的啊，神跟以色列跟这个民族的互动。那么历史呢，当然它是整个国家民族的，也有着周围国家的这些历史，是吧？虽然里边穿插了一个个人的故事，但它基本上是一个整体性的，对吧？但是诗歌不是啊，比方约伯记，它是约伯个人跟神之间的关系啊，诗篇就是个人跟神之间的关系，人内心里边的各种的动态、祷告、 是吧？神在每一个个人的生命里边的动工啊，传道书、雅歌啊，都是这个样子。所以这是我们的一个个人与神互动，变成文字性的东西，灵修啊，祷告，神在人个人生命里边做工的这个方式啊，互动的诗篇里边啊，当人祷告的时候，神就向人启示。啊，甚至于在这个诗篇里边有很多应许，比方说大卫啊，所从神那里得到的这一些，这个神的儿子的启示，啊，这个他要按照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大祭司，还有这个亚萨的诗啊，这个可拉后裔的诗，很多关于主耶稣预言受难啊等等这些的事情。这里边有人与神对向神的祷告啊，也有神对人的启示。那么这些启示呢，都作为立约的层面啊，都提到立约的层面，特别是对基督啊的预言启示。所以新约圣经里边最多引用的是诗篇啊，主耶稣在世的时候也引用诗篇里边的话来作为这个立约的层面的依据啊，这个很重要。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明白啊，个人与神之间的互动，神在每一个人里边向我们的启示，他的权威性啊。然后先知啊，大先知5卷，小先知12卷啊。那么大小并不因为他们特别重要或者怎么样啊，而是篇幅的长短。啊，大先知书，因为它的内容啊，它的篇幅比较长，所以我们把它称为是大先知书啊。小先知书呢，它的内容比较短，比较专一啊。你比方说何西阿书的内容并不算太短啊，但是它的内容呢比但以理书还长，但是比较单一啊，是只是向北国以色列，来针对他们的这个信仰的堕落，来发出预言的。啊，当然也有这个对未来的盼望的应许，但是但以理书虽然只有12章啊，但是它的经文所预言的历史，内容的这个恢宏啊，非常的这个庞大。经文虽然短，但是内容多啊，所以仍然把它放在大先知书里面。那么当然还有12卷小先知书啊。这个就是篇幅比较短的，啊，内容比较这个单一的，这些圣经的经文啊，就把它列为小先知书。大先知书和小先知书呢，在时间上，也不是这个，比方说，小先知书一开始的这几卷书啊，跟大先知书的第一卷就是。以赛亚书啊，它的写作时间，可能何西阿书还要更早，啊，约珥书更早啊，小先知书，当然小先知书里边呢，后来呢就有了这个回归的历史啊，回归的书信，但是但以理呢，写作的时间会更晚，对吧？就到了这个，波斯的年代啊，当然回归的先知啊，建圣殿第二圣殿的建造的，像这个哈该书啊、撒加利亚书，的时间啊，就是和但以理这个最后啊下狮子坑的这个时间呢差不多。当然最后马拉基书呢是最晚的啊，大概在公元前400年左右的时间。这是波斯时代的更晚的时代了啊，波斯时代后期啊，300多年的时候啊，就是进入到希腊了。那么这个呢，就是旧约历史的旧约圣经的结构啊，它的结构和它的里边的主要内容。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是大先知书里边的最后一卷书，就是但以理书。那么这些我们花了不少时间来，回顾这些事情，给大家一个总结，给大家一个大的图画。我相信很多弟兄姊妹对这些事情呢已经很熟悉了。 因为从我开始带圣经概览啊，到现在已经十好几遍了啊，有一些弟兄姊妹已经也跟了好几遍了啊，这也很清楚的，但是也有一些呢还不太清楚的啊，不管清楚还是不清楚啊，我们加深印象对我们一定是有好处的，这些在我们生命当中啊，这个记得熟练形成框架性的东西，我们就不大会在读经灵修的时候出现太大的偏差。好，接下来呢，我们就稍微花一点时间呢，来跟弟兄姊妹来介绍一下但以理书。但以理书一共有12章。经文啊，这12章经文里边呢，自然的分成了1到6章啊，然后7到12章啊，就是自然的各自的6章经文分成了两个大段落啊。那么第一个大段落呢，我们可以说，把它称为是见证，啊，但以理还有他的朋友啊等等，他的见证，6章见证等于说是见证集。那么第7章到第12章呢，我们把它称为是启示。其实，在见证里边也有启示。在启示里边呢，也有见证，但是它的重点啊，它的重点，前边是着重记录啊一些故事，后边呢就着重记录神借着但以理啊，这个有很多直接的，虽然是意象啊，但是直接的启示。那么这些啊，但以理他的整个的信息啊，要表达一个什么样的信息呢？我们就看到啊，神是掌管历史的神。那么掌管历史，当然也就掌管了政治。所以，这个神在人的国中掌权啊，要把权柄给谁就给谁啊。这句话是这个神给这个尼布甲尼撒王啊解梦的时候，所启示出来的一句话，对吧？那么旧约历史就记录到这个被掳的子民从这个波斯的时代啊回归，来建造第二圣殿。那么建造了第二圣殿以后，由于回归的这些人，在生活见证还有在信仰上，仍然无法保持纯正，所以呢，灾难仍然临到他们。那么，灾难临到他们以后，就有另外一位回归的人，就尼西米啊，回来，盼望着能够建造耶路撒冷的城墙啊，能够使城内的子民保持他们的圣洁，与城外的这些世俗的东西产生一个分界。大概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吧，就形成了所谓的法利赛人啊，就是他们要分别为圣这个观念。当时这个第一批回归啊，第二批回归，特别是这个第二批回归的时候呢，这个敏捷的文士以斯拉啊，回来，就把这个律法啊，把它试图这个分成一些具体的规条啊，把一些这个抽象的律法变成一些量化的规条，然后呢，让以色列人去遵守。比方说安息日可走的路程啊。比方说，这个割麦子的时候，不可以把它全部割干净啊，田角要留下多少 啊，比方说，这个你不可以用母羊的奶来煮这个羊的羊羔啊，羊羔。那具体怎么做啊？他们都把它分成一些很细致的量化的啊这样的方式。那么这个呢，就成为后来呀、以色列人的这些拉比们啊。像塔木德啊这些东西，他们从中归结出来的一些智慧性的东西和一些规条性的东西，啊，那么到了主耶稣的时候呢，那么这种东西已经达到非常盛行的地步。可是呢，后来啊，并没有真正的起到的作用。那么这个记录呢，就记录到这个历史啊，就到尼西米建圣殿之后就结束了。那么通常呢，在圣经学者里头，就把这个尼西米建圣殿，有的也把它推迟到马拉基书啊，就是记载回来的这些子民，再一次犯罪堕落，先知借着这个神借着先知马拉基来指责他们啊，这个在到了公元前400年左右的时间。那么这400年呢，到主耶稣降生啊，这个马太宣告啊，这个耶稣基督降生这件事情的中间呢，就隔了400年。那么很多人就把这400年呢，当做圣经启示的沉默期，啊，好像这中间没有启示。其实并不完全是这样，对吧？那么这段历史是怎么启示出来的呢？就是借着但以理书的预言。啊，借着但以理书的预言，就把这个，把这个中间的这一个，这一个 gap 啊，这一个，红这个这一个这一段历史吧，啊，把它，就像一个桥梁一样，把它 bridge up，把它连接在一起了，啊，是借着预言，虽然不是当时的历史的记录，啊，但是呢，是借着预言的方式，啊。就把这个希腊国啊，这个波斯国后来发生的事儿和希腊国啊，甚至于到了罗马啊，到罗马时代，就在但以理书里边呢，借着意象的方式来把它连接起来啊，这是神奇妙的作为，对吧？后来呢，都非常准确的应验啊，非常准确的应验，以至于有很多历史学家。啊，在翻过头来看但以理书的时候，他们惊讶地发现，他说但以理书是不是后来写的？啊，是后来人篡改的。那么这种说法呢，撕开古卷啊，就给了人一个明确的答案啊，撕开古卷就明确地告诉我们，早在公元前200多年的时候，但以理书的抄本就存在了。那么跟现在的是完全一样的啊，所以表明并不是这个希腊后期啊，到了罗马时期，到了新约时代，人又翻过来把但以理书给篡改了。好像这个以赛亚书里边啊，很多关于主耶稣的预言是非常的精准的啊，诗篇里边也有啊，非常的精准。很多人认为这是后来篡改的啊，但是撕开古卷的发现，就证明啊，这个圣经是没有被篡改的，完全是前后一致的。那么只有这样啊，我们才会知道圣经是神写的，对吧？它不是哪一个或者哪一组人的智慧，研究预言能够如此之准确的。把未来的事情写在里面，这是不可能的，啊，所以呢，这是但以理书啊，那么但以理书前面的见证啊，重点就是指的但以理在巴比伦和在波斯的时候啊，借着这个但以理在王宫里边的一些见证，一方面呢，是我们看到被掳去的这些人呢，正像先知耶利米咱们查过的，就是有两筐无花果，对吧？就是被掳到外邦的这一批子民是那一筐好的无花果。 所以像但以理、像以西结啊，这个像以斯帖这样的这个莫迪改这些人啊，他们都是被掳到外邦去的这一批人。那么这一批人在外邦之地，都为上帝，也为自己的子民，做了非常重要、美好的这个信仰上的见证。啊，不单单是给以色列被掳的以色列民，同时呢，也给他们掳他们的巴比伦和这个后来兴起的波斯啊，在他们中间呢，都做了这个非常重要、美好的见证。那么，这个后来呢，到了第七章啊，但以理书当中第七章到第十二章呢，就是借着各种的异象啊，特别是这四头兽啊，这个那个像，他就印证但以理书第二章里头啊，这个尼布甲尼撒做梦看见那个大象啊，金头银胸啊，铜肚子，铁腿。半铁半泥的脚，啊，那么这个呢，就和后来啊，但以理看到的第七章啊，这个四个大兽，啊，这个狮子，啊，这个熊，那个豹和另外一个可怕的这个兽啊，那么这就分别代表巴比伦、波斯、希腊和罗马。那么这样呢，就借着这些意象啊。就把但以理的时代和主耶稣的时代呢，就把这四个大的帝国的兴起和衰亡，就事先的预言出来。那么就借着预言呢，就把这一段的历史啊，就给连接起来了啊。而且这个在但以理书的第十一章啊，第十章第十一章，关于对于希腊时代的预言。啊，特别是希腊这个大地啊，就是这个亚历山大大帝死了以后，希腊分裂成四个城邦啊，四个帝国。然后对于这个以色列这块地方啊，就是埃及和叙利亚这南方王和北方王啊，这两个王之间的不断的战争，对于以色列地的影响啊，这个预言的非常非常的精准。说实话，我对那段历史呢研究的也不是非常的透彻，这个，但是我所知道的一点点的资料呢，还有看那些参考书里面啊，所讲解的，那真是描述的，非常的精准啊，里边每一个细节都非常的精准，那么这些呢，当弟兄姊妹有更细致的要去研究这些历史的时候，研究这些神学上的东西的时候呢。相信我们会从中挖掘出更多的，让我们惊叹，神启示的精准的，这些的信息。好，这样呢，我们大先知书这几卷书耶利米哀歌呢，我们就把它和耶利米就这个放在一起啊，那么这。四卷，这个四位大先知所给我们留下来的，咱们再复习一下啊。以赛亚书，它的主题我们叫它是以马内利，啊，以马内利，也就是神与人同在的应许，啊，神与人同在的应许。这是这个第一位大先知出来宣告，将来。有一位受苦的神的仆人，要为我们成就伟大的救赎这个所以先知以赛亚66章经文真是跟66卷书非常吻合相似这个也是自然的这前39章和后27章。跟这个圣经的结构非常相似，它重点就是审判当时的时代，预言以马内利，神的儿子要成为人类的救主，然后福音要传遍地极，基督再来，新天新地， 信息非常的恢宏啊。那么耶利米啊，这是到了这个以色列要灭亡、耶路撒冷要被毁之前的这段时间，主题是什么呢？另立新约啊，耶利米书另立新约啊，也就是说，圣殿被毁，耶路撒冷灭亡，这是旧约的结束。那么，将来有一位要来，神要借着他跟以色列家另立新约。那么这件事情呢，在希伯来书的作者里边就引用了耶利米书的这段应许啊，这段预言。耶稣来了，就成为另立新约的使者啊。这个，然后以西结呢，我们把它称为是为民守望。啊，也就是说，被掳到外邦去的这帮人，他们要成为神的救赎计划的继续者，所以呢，神要借着先知以西结的信息，使被掳的这一批人心存盼望，对吧？这个，然后要在这一批人当中啊，继续完成神的救赎，以至于以西结遥望更远的。枯骨复活，以色列在复国，就是今天的预言。然后就是但以理啊，就是今天我们所说的，就是历史之神啊。这个神要在这个新旧约之间啊，兴起一些什么，做成一些什么啊，借着先知但以理来表达出来。好。这样呢，今天我们对于但以理书，还有我们对于圣经概览的一个复习啊，对于但以理书的一个介绍呢，我们就大约先介绍到这里。时间的关系，我们只能停下来了啊。那么下次下个礼拜回来，我们就具体的进入到但以理书，非常 exciting 啊，非常令人兴奋的经文啊，让我们来看神在但以理啊那个当时的。这个时代里边啊，借着这位神的仆人，做成了许多，让我们看到非常这个兴奋啊，非常激动的，神的启示。好，我们的信息量比较大啊，这个因为时间比较短，所以盼望弟兄姊妹能够认真的听啊。如果记不下来，我们有录音，可以重复的听。但愿我们把这些事情，旧约经文这些经文，挺长挺闷啊，不好读。咱们那么着给大家来提示一下呢，相信会对弟兄姊妹有帮助。在灵修读经的过程里边，需要的时候也可以把我们这些信息拿出来作为一个这个一个整体性的参考啊，然后我们再进入到灵修生活读经的生活里边去，应当会对我们有帮助。好，今天我们的这个圣经概览就到这儿。那么有哪位肢体有感动，为我们先做一个回应结束的祷告。那么结束以后呢，有弟兄姊妹有问题或者要讨论的，这个可以留下来，我们再进行一点的讨论。如果没有，我们就结束了。好，有哪位肢体有感动，为我们来做一个回应的祷告吗？你大哥，好，
好，我来吧。我们低头为今天的查经的圣经概览做一个回应的祷告。亲爱的圣天父，与我们同在，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你，赞美你，归一切荣耀于你。愿世上人人都尊你的名为圣。今天我们在你的召唤中来到圣经概览的学习团契里，学习你的教诲，是你的正道，让我们紧紧的跟随， 今天我们在你仆人牧师的带领下，学习进入了但以理书。愿圣灵静下我们的心，赐下智慧，帮助我们正确的理解天国的奥秘。今天复习了圣经新旧约，共有66卷。先，神差先知的口，把神的话语记下，然后写下启示，并启示立约的形式传播出来。它就是立约的核心，就是遵守约定的神会赐下福音，得着救恩。圣经旧约39卷，新约27卷。旧约是创世纪到耶稣出生是约4000年左右，新约到现在2025年。但什么时候末世还不知道。旧约有预言，有约，有律法。律法是让人知道罪性，但靠自身是无法自救的。若凭行为自救是枉然的，而凭信靠神的帮助才能获救。在伊甸园里，神第一次用羊的皮遮挡了人的罪。旧约的预表，各阶段发生的事，都在为新约做铺垫，为新约的福音做前奏和准备。先知在旧约中指出人的罪性及行为，为新约主的到来做验证。只要信他，他就立约，是所讲的赐予救恩。新约里被足以认可的，也赐予圣灵进驻到我们，与我们同在，做我们万事的帮助。今天又回忆了一下旧约中的许多那个章节吧，比如旧约摩西五经里面啊。他有历史、诗歌、小先知、大先知、小先知。今天我们学习大先知书讲的但以理书，就是最后的一个段落。第一个段落是见证期，第二个段落是启示，表达了一个信息：神掌控了整个历史。回归的人缺乏信心，第一次回归，所以不能按神的旨意来行。二次回归以后，产生许多教条式的规律，也延伸了许多自己想出来的规律。但以理最后一次反映了后来经历的历史出现，非常准确无误的，因为神的启示必然会实现。圣经中讲的被掳到外邦人去的是筐好的无花果，是神留下以色列人的种子。但以理时代4个预言及异象显示出来整个历史的经历，非常的正确。牧师也带领我们学习了以赛亚书的中心是以马内利。以利米的是立新约，以西结的为民守望，但以理是历史的进展。今天我们的查经就暂到此，愿我们回去不停的回味，归荣耀于天父。祷告奉主耶稣荣耀的圣名，阿门。
阿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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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门，阿门。